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 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 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 sambuddhassa. 今天是要问答嘛，对吧？好，你们的问题呢？
在这里有一个问题，请教尊者，对于一个即将临终的人，身为佛教徒的我们，能够为他做些什么，以便给他带来利益和帮助他有更好的临终？简单说是请尊者讲解上座部佛教的临终关怀是怎样的呢？谢谢尊者慈悲开示，谢谢。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因为在我们佛教里面，一个人的临终非常的重要。有多重要呢？因为它就是决定，是另一个生命的开始，它会影响和决定下一个生命的开始。所以，至于下一个生命会投生到哪里去，那有赖于他的临终是怎么度过，最特别是临终最后一念，这是非常重要。所以呢，对我们来说呢，这是很重要的课题。如果我们在临终的时候没有把持好，一个人在临终的时候没有把持好，那他就好像他即使是有些时候一辈子做了很多好的事情，但是就是最重要的关头他没把持好，那这也会导致他下一个生命不能够有很好的投生。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因为在我们佛教里面，一个人的临终非常的重要。有多重要呢？因为它就是决定是另一个生命的开始，它会影响决定下一个生命的开始，所以至于下一个生命会投生到哪里去，那有赖于他的临终是怎么度过，最特别是临终最后一念，这是非常重要。所以呢，对我们来说呢，这是重要的课题。如果我们在临终的时候没有把持好，一个人在临终的时候没有把持好，那他就好像他即使是有些时候一辈子做了很多好的事情，但是就是最重要的关头他没把持好，那这也会导致他下一个生命不能够有很好的投生。这种情形就有像考试一样。一个人他可以很会读书，但是呢，他在考试的时候，最重要的时候呢，他不行了，他慌了，那也不好，那些有些学生很勤奋的，也很聪明，但是呢，临场表现不好的也不好，同样的就像一个足球员一样，他很会踢，但是呢，他的临门一脚不行也不行，那就像一个人他去踏飞机了，但是呢，就现在当然不会发生了，这个时代很少。但是呢，如果说人家上错飞机啊，一去就不回头了，要到了那一边才有可能回头。所以有些时候是这样，如果一个人他投身选刚好走进一个错误的生命，很辛苦的，那么呢他就没有办法， 那一辈子如果是堕落苦界啊，就是苦界，如果是投生好就是好，所以这有点重要。所以不只是说临终给他一点安慰还是什么，他是决定他下一个生命。所以他的情形是这样，我们如果知道一个人临终的那个过程呢，他最后的那个我们讲树行星最后的心路过程的时候呢，最后的心路过程通常都是五个树行星，比较弱。平时我们在造业的时候，树行星是我们讲 Javana 那个造业的星，通常我们的心路过程的正常的心路过程呢是七个。那么不要讲禅定的心路过程了，一般的心路过程呢，我们的造业的心，那树行星是七个。那临终的时候呢，因为它比较弱嘛，它就是五个。那最后的时候呢，那一个会决定啊，就在那个时候看它冒那个过程呢，临终的时候呢，它看它冒什么。有可能出现的是一种是业，一种是业相，一种是去相。业呢就是仿佛他那个时候还在造的，那个时候呢比如说如果他临终的时候还在念 Buddhang Saranang Gacchami 那个还在念，那就 OK， 那个是业的业的作用。那如果是他比如说他想起他那个时候他供佛啊供僧啊供袈裟啦那个时候他看到那一幕，或者是那个袈裟啦，或者是那个花啦，那我们叫做业相。一种是 Gamma Gamma Nimitta，伽玛是业，伽玛尼米达是业相。那么呢，有一种情形呢，就是他可能出现的另一种情形是他要投身的地方出什么，那个影像，比如说要投身胎，他看到的胎一个红红这样子的东西啊，有可能，有可能看到要投身天界啊，看到天神啊，看到天上的那些景象啊等等。也有一种情形呢是比如说要堕落苦界。要堕落畜生道，可能看到森林啊之类的，要堕落阿修罗道，有些时候看到像海啊海边或者是什么。然后如果堕落地狱，那可能地狱里地狱之火啊，或者是那种地狱的景象啊出现，很恐怖的景象出现，有可能。所以这种叫做去向，嘎地里面大。所以这个呢会，如果我们明白这个生死的这个过程呢，它这个影响到它下一个的下一个的那一辈子，他这一个最后的那个树行星，他的那个果报的运作呢，就是在未来的时候，第一个果报星我们叫劫生士，那么巴蒂三里，那么还有他一辈子的有分星就是巴旺嘎，还有他最后那一辈子的那个最后一个临终的死亡星是朱蒂，那么这都是他的那个状态，那个取的目标呢，都是根据你临终的那个树行星的。所以从这方面来说呢，他就决定了下一个生命了。比如说我们说，如果一个人他升起善业的话，我们也明白这个，我们才明白我们要怎样帮助，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子帮助别人投生。等一下我再回到帮助别人投生，我们要明白投生的那个运作。好，那么呢，假使说 OK， 他都是善业成熟啊，投身做人，那么投身做人也有差别的。如果他临终的时候出现的是比如说有慧根，那么呢很清明，有正很清明的心，或者他的那个不管是什么他浮现的那个业，那么呢他下一个那一辈子的那个劫生星、有分星跟死亡星都是有慧根的，都是有慧的。那么呢这样的人呢他是比较聪明的啊，投生就是比较聪明的，生下来就是比较聪明的。那么如果一个人那个时候是这样子，他冒的情形是没有慧的，那么呢他来世呢就可能比较钝的、笨的，是这样子的情形。那么一辈子的情形就这样子定下来了，那个就甚至有些时候性格也定下来。比如说临终的时候呢，如果升起的是那么或者是他 这个当然他这个升起跟他过去也要看他造业了 啊这个他那个造业的时候的状态是如果是有喜悦，他说什么做布施啊，过去做布施的时候有喜悦，比如说一个人他做布施的时候他有喜悦有智慧，那么呢这样的因力量呢在临终的时候还在冒出来啊，如果冒出来的时候呢是属于这一类的，那么呢他未来的投身呢啊，他就是比如说比较容易微笑啊，比较容易升起喜悦，有些人比较容易笑的，那有些人是如果是他在累积善业的时候呢是平淡的舍心的平平静静的，或者是比较没有特殊的感觉的，那么呢他投身的时候，如果一个人的投身结身心是没有喜的，是舍的，那么呢舍受的，那么呢他那一辈子呢就会比较平和，或者是比较不会比较不会笑，有些人你看他比较爱笑，有些人比较不会笑，这也是有的。那么呢如这个才是说是善业，如果是所以那个业呢有些时候呢他会在临终的时候，那个时候他要冒出来，他再很像重温一下的那种情形会出现，那他会重温一下的啊。所以那个时候什么样的情形他浮起然后重温一下呢啊，那个有点重要，那个有点重要。那这个是可以不可以掌控呢？如果有新的培育的人呢是比较能够掌控的，没有新的培育的呢就是看他碰巧了，因为你一辈子造了很多的善业恶业善业恶业，那就看临终的时候呢哪一个业比较强然后冒起来啊。比如说如果一个人恶业很强的，比如说杀父啊杀母啊杀阿罗汉啊让佛身出血啊破身断合合，那么呢或者是有邪见严重的邪见，那么呢这个很可怕啊。如果是这种情形呢有些人很强的话呢，他就好像我们的比喻呢就是说好像一个门临终的时候呢你要过的时候就像那个门在那边，然后呢有很多的白羊黑羊啊什么要过要一起要过，那么在关门的那个时候要关那个门的时候呢看谁在那个门那边啊。那么呢如果说有一只大黑羊它挡在那个门，它就谁也过不了，它挡在那边啊，那么最后呢门要关的时候呢也就是那个黑羊在挡着了，它就起作用。或者是很强的善也是像白羊挡在那边，它就决定性。那么如果没有呢，没有很强的大善或者大恶，那么就看很多黑羊白羊黑羊白羊黑羊这样子过，然后就在最重要的时候看切齿的时候呢是哪一个比较可能出现在那边。所以都有的，所以有些人呢在临终来说呢他就是碰巧的没有办法掌控，就是看他出什么，大部分的人几乎都是如此的，没有办法掌控自己的临终，也没有办法决定自己要投生到哪里。那如果一个人他能够掌握他的临终，那么他就几乎可以，我们可以说他就是可以掌握他选择的下一个生命啊。那么呢通常呢有受过法的训练的人，新的培育的人呢他可以可以通过，比如说如果一个人他的禅定的自在很强，那么呢他可以决定我要投身到梵天界，我要到初禅天二禅天三禅天或者四禅天，那么临终的时候呢他就入那个定，如果他入四禅在定中他过投身了，那么呢他肯定他就是投身在四禅天，成四禅天梵身梵天身。那么如果一个很有功德的人，比如说在这个中部里面桑嘎鲁巴巴蒂苏达这边有讲到，一个如果有信心有戒有法的学问有慷慨有布施的啦，慷慨啊，有智慧，智慧特别是指观禅的智慧，那么呢这样子的人如果他常常发愿他要投身到哪里那么呢他可以如他的愿投身到他要投身的地方， 当然如果要脱身到梵天界，单单靠这个还不够，还要累积这个禅定的力量，以那个定的力量投决定投生。好，那么所以这个呢是说，如果一个人的心他有这种功夫，他有这种造诣，有这种功德，那么他就很容易了，他可以自己决定自己的生命啊。最多如果我们遇到这样子的人呢，最多只是提醒他一下。比如说去年我母亲临终的时候，那我的工作就容易得多，因为呢我只是跟他讲啊，你现在修这个如巴萨达嘎啊，如巴萨达嘎是气色观法，气非色观法，我叫修修观禅啊，你好，我那可以观吗？他点头，嗯，可以观，所以就很容易了。我自己在他临终的时候呢，我就把他的，因为最强的功德就是观禅的功德嘛，那我就引导他，带起他那个观禅的智慧，那么这个是最好的，投生以观禅的智慧投生肯定是最好的啊，来世也是很聪明的，而且如果观禅的智慧投生。推头身过去也是想，也是继续修的了，就是继续在那边修的，所以这是非常好的条件。而且一开始那一个生命的开始，如果说他的结神识是以是在观禅的力量产生这个结神识，那他那一辈子是很聪明的，领悟力非常高的，很快很快在那一世里面要解脱要什么就很快，很有力量。所以这个是，如果一个人是有底子的，那我们呢，我们的工作呢是可能在旁边就很容易，只是提醒他或者引导他，然后呢让他能够走进那个最好的状态，把他的心带得最高，让他最有力量的功德起作用。当然最好是观禅，不然就是止禅禅定，不然就是什么呢像比如说在缅甸呢，他们就有这种传统，就是一个人他把他自己一辈子做的那些功德好事写起来，然后在本子里放在他的床头，如果有些时候临终的时候，因为心可能比较晃动嘛，或者是没力嘛，因为身体的那种五蕴分崩离析的时候呢，那很艰苦的，那个时候呢他就找一个人读给他听啊，以前你做过供养啦什么啦什么，他通过这样子带出他的回忆，带出他的回忆呢，他就也就是让那个功德呢再次的重演一下，那个记忆重演一下，那么你如果能够再让他在临终的时候呢那个功德重演一下，那么呢那个可能性就是临终最后一刹那还是那个业在起作用，你帮助他，帮助引导那个业在成熟，引导他再重演一次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善巧。当然也有很多种方法，如果一个人他想不起他的功德，他怎么样都想不起，那么有些时候呢我们也可以给他一些简单的引导，比如说叫他念皈佛皈法皈僧，如果一个人在临终的时候是念这三皈他投生，那他的法缘会很强啊，他的法缘会很强，他的心会倾向于三宝，他下一个生命心很自然的会倾向于三宝啊，那这很重要的一点啊。倾向于三宝有什么好处呢？那当然很好了，你一投身你的心就接触到善法，就会小小在一个佛教家庭里成长，就是守戒守五戒，那很好，像我们这里的孩子年纪小小就会懂得放生啊，守五戒啊，很好啊，这种是一个，然后他就是他那一个生命就一直善的转成效果就起作用， multiply 善的转成效果 就起作用，这是很重要的一点。那基本上它的原理呢，就是我们尽可能把一个人的心带到最高啊，尽可能让他最有力量的功德引发出来。那么到底怎么做呢？它是没有一个硬邦邦的方式，它有赖于你对你自己的认识和把握，你引导他，你跟他的关系，还有他自己的意愿，还有他自己的力量，他怎么摄受怎么接受。所以比如说如果一个人他有那个智慧，知道布施是好的，然后呢然后你在他临终的时候你提醒他，哎，我给你布施好不好，你随喜好不好，如果他平时有这种智慧，那么呢 他有你跟他讲，他你能说服他，那么他可能会很随喜，很高兴啊，你为他做布施啊，他随喜，那这个也是很好。但是如果他真的是到临终的时候还是守财奴，比如说我们以前读的故事啊，守财奴的故事，他临终的时候还是心里很不安，一直看着那个灯芯，因为那个灯芯呢，他们用了两根灯芯，两根灯芯就那个油会烧得比较快，然后他还是放不下，两根灯芯，他一直心里挂着。结果呢，他们明白他的意思了，把其中一个灯芯拿掉，只剩下一个灯芯啊，他就安心才要死去啊，也有这种情形。所以遇到如果是这样子的守财奴，你跟他说我替你做一点布施，他可能他的心就乱了，然后就带着乱的状态下死去，这也不行。所以这种东西是有赖于你对他的了解啊，或者是你当时你在引导他的时候呢啊，看怎么样，看他愿意不愿意。比如说你要替他念经，也要他愿意听经啊。我有一个亲人，是我们要鼓励他念经，叫他放听经，他也不要，他就烦死人了，我听到这些经我就烦死人。那如果是这样子的，那你逼他念，你逼他听经，反而引起他很多的嗔心，所以这个就不管用。然后还有一种情形呢，如果他的心是挂碍他欠谁的债，那么你就跟他讲，放心，我一定会帮你还债，这个我会跟你还清他啊，这个可以。但是如果他是想，我的孩子不可以替我还债，为什么会这么笨，反正我死了就不用还了啊！如果是他到临终的时候还是带着这样的念头，你去跟他讲你要为他还债，会有帮助吗？不会有帮助啊，是不是？如果他没有那个正见，没有那个智慧，所以大家要知道这一点。所以它是一个很活的东西，引导一个人临终是一个很活很活的课题，它没有一个是硬邦的规则。但是好，即使是这样，我们还是有一些普遍性的做法是可以跟随的。怎么样是普遍性的做法呢？通常啦，人之将死，其心也善。他真的要死的时候呢，他的心会比较容易起善良的心。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如果能够有师父出家人来到身边，给他一个三皈依啊什么之类的，那也是好。像我母亲她去世的之前一天，我还给她这个守这个下列的戒，因为呢之前一直有些时候戒是守的不清净，因为生病的缘故，那么呢我再给她念这下列的戒，然后她没办法念出声音，但是呢她在心里，我讲你在心里念，我在念，我给你，你在念，然后周围的下列就在那边，我其实是他们跟着念戒，那么周围的下列在念戒，当时有五个下列在照顾我的母亲，让陪伴他临终，所以他们在念戒的时候呢，他老人家就在那边心里也跟着念啊，他就很高兴，可以感觉到他的高兴，他高兴他可以重新再拿戒然后以一个下列的身份呢临过世啊，这是很好的啊。我们给他拿戒啦啊，这些都是可以做的啊，那些都是可以做的事。基本上呢，就是让他放下他的挂碍，然后呢把他的心带得最好，带得最光明的状态，这是可以的。所以排除他的担忧，比如说他担忧孩子会争财产，那么如果孩子们不要在他面前争财产，很多人呢在父母亲都要临终的时候，在床上的时候要死的，他们还在那边争吵架，那么呢让父母亲很不安心，很不快乐的死去，那很不好，或者是在那边大哭大闹，那个非常的不好。那如果可以，那几个孩子一起很团结的出现在面前，告诉他放心，我们会好好的照顾自己，我们会互相照顾啊。那么呢做父母的就会比较亲人的或者是朋友，他们就会比较安心啊，我们孩子们他懂事了，他们不会什么，他就很安心的离开啊。当然有一些是跟他讲佛法，这也是可以跟他讲佛法啊，这也是可以。他可能讲佛法他听了很高兴，就像那个阿纳塔宾迪嘎当然阿纳塔宾迪嘎是那个极孤独长者，他是出果圣者了。即使是这样，他也是希望临终的时候能够见到舍利弗尊者，他请舍利弗尊者来舍利弗尊者跟他讲法，他非常的高兴听了法他才去世，非常的好， 其实投神到天神啊，那马上就倒回来，那天晚上呢就倒回来见佛陀，跟佛陀讲啊，舍利弗尊者实在是非常好的比丘，非常非常的比丘啊。佛陀也是很认同他的看法。结果第二天佛陀跟阿难尊者谈起这个事的时候，阿难尊者马上就猜到了，那一定是阿那他宾迪嘎，一定是他投身做天神回来见佛陀。然后佛陀讲是的是的，所以这个是他临终的时候他还在听法，他这是很有力量的一种很强心剂，很有力量。还有一个个案，就是我们可以学习这种个案，那也是一个出家人的舍利弗尊者的一种力量。那么那个个案是一个屠夫，他是刽子手，一辈子不几十年的都是自行国家的那种，哪一个是每天都在杀人的，杀人犯了判死刑的人他就去杀。那么他心里面呢，就是其实呢，他要死之前呢，他其实呢，他心里面呢，其实是一直他退休过后呢，一直心里面呢就想，我一辈子也没有做太多的这个好事。那有一天呢，就舍利弗尊者就看到啊，这个人今天是我可以渡他的了，就来找他，就来个化缘，然后他就供养舍利弗尊者，他把自己的食物供养给舍利弗尊者，他想啊，我都没有，一辈子都没有做什么好事，现在呢应该好好的供养一下，希望他一直心里面想起自己所做过的事，舍利弗尊者跟他说法的时候呢，他不能专心听，一直在想到自己的罪过。那么这是舍利弗尊者用一点点善巧，这种善巧是不能，是一定要在真实语的情形下用的。舍利弗尊者问他，为什么你不能专心，你在想什么？他说，我在想我这一辈子杀了这么多的人，做了这么多罪恶的事，怎么办然后我就是不能，所以我不能专心。那舍利弗尊者就问他，你杀的那些人是你要杀的吗？还是国家要你杀的？他讲，哦，不是我要杀的，我是自行命令，是国家要我杀的。那你去想那些做这么多做什么？不是你要杀的，你想这么多做什么？然后专心听法，他就专心听，至少就他得到的理解就是啊，不是我要杀的，是国家要我杀的。他就觉得啊，我就心里面就安了很多，所以就可以专心听。那么一这样子专心听，然后舍利弗尊者也是很厉害的，这样子说法，然后这个人也有他的波罗蜜，就正道。就投身到天界，应该是兜率天，如果没记错，所以是非常殊胜。所以这个是你遇到一个，当然这个后来他们问到佛陀，这人投身到哪里，佛陀说他是投身到天界，他们觉得怎么可能呢，一个刽子手杀了这么多人，然后佛陀说这个法的力量不可思议，他这个人有福报，他遇到的是舍利弗尊者，不是普通人，他能够遇到舍利弗尊者，然后舍利弗尊者对他起那种怜悯之心来度他，想他一辈子杀了这么多人，你看他们那些阿罗汉是非常有慈悲的，一个人做了这么多的，杀了这么多的人，他还是会想我要怎么度他，然后呢就用了这样的一点的善巧，当然那个善巧不是说你没有罪过啊，这个是撒谎，圣者是不会这样子撒谎的，用撒谎的方法度人是不对的，他有他的因缘上，如果是不能够用对的方法承担的，那就是不能的。所以我们帮人都是要在对的方法帮人啊，所以他用的是善巧，他是引导他化解一下内心的那个负担。但是呢，他不会否舍利弗尊者不会去骗他说，哎，你没有罪过，这不是你的罪过，没有。他只是说，不是你要杀的，你想这么多干什么？其实也没有说你没有罪过，只是说。你想正在做什么，这不是你要杀的，所以他心里就变成那个，他不是主谋嘛，不是主要的决策者嘛，他心里面呢就不会那个压力没有那么大，其实业还是有的。圣者呢，他们在度人的时候呢，不可以是非颠倒的，什么善巧都好，都不可以把黑白颠倒，不可以，他可以用善巧，可以尝试引导那个人把他的那个心里的压力让他们移开，但是呢不能够 骗的，所以这也是很重要的一点。所以从这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呢，基本上呢，它没有一个定的是刻板的规则，没有，就是看你怎么读。这方面的例子也很多的啦，简单讲呢，就是每一个人你要去帮一个临终的人，就看你的力量到哪里，你的力量到哪里。如果你能够对他起慈悲的心，因为他很恐惧的，很害怕了，你能够散播慈悲给他。如果你甚至有禅定，用定力，禅定的定力专门供他一个，就是全部慈心只是给他一个，那么给他很大的那种安慰，内心的安慰和力量。那么呢，因为这个力量，他他会心会好一点起来，那么好一点起来，你再跟他讲法，这也是一个方法。所以很多很多的，所以简单讲的就是你要看你的力量到哪里，你把你的力量发对你能够对他的影响力发挥的最好，然后让他去。那你这个是知己知彼，你知道自己知道他，然后去做。然后如果什么方法也不确定，那可能就是念经吧。如果他愿意听，但愿他会听这个经。也许他平时不要听，可是临终的时候呢，人要死的时候，有时心会善心会升起的，你给他柔柔的捏一点筋，他可能感觉到很舒服，这是一点。然后如果自己发现自己的力量不够，能够请一个比较有力量的人来帮他，这也是一个很好的这样。那如果能够让他在临终的时候还能够做一些供养和布施，那也是很好的。因为近的业嘛，有一种业它就是近业，靠近的业呢，它通常它成熟的几率也很高，成熟的几率也很高，这是一点。然后化解他的那种忧愁啊、内疚啦、那些要化解。那怎么化解呢？那就看你的对法的掌握，然后呢，怎么样的能够让他摄受那个法，最强的力量还是法。好，还有什么问题吗？
好，这个是第二题。第二题两个小题目 A， 请问班爹，如果学佛后有意在家里安顿一尊佛陀像，那么我应该如何处理原先供奉的神主牌和祖先灵位？ B， 据说如果有人会在佛像上面走过，是对佛陀不恭敬的，那么我的家是 apartment， 又不是住在最顶层，上面总是有人走过，那么是不适当有佛像吗？感恩班爹，谢谢。
第一个问题，如果是家里要安装佛像，那应该怎么处理？一个肯定的规则就是佛是一定要把佛放在最主要的，佛像放在最主要的位置，而且当正中，而且最高位，这是一定的，不然就不要安装佛像。安装佛像，因为佛是世间最高的无上师，是超越即使是天神啊什么，他们也是在三界里面轮回的，梵天神也是，也最高是佛陀了。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如实的安顿那个佛像呢，那在这个在这方面呢是不好的，就把佛陀贬下去了。那你没有安装佛像，没有贬佛陀，你安装了佛像，你把佛陀贬下去了，这个是有过失的，有他的不好的业的，这不好。知见上的偏差都是不好的，所以应该把佛像放在最主要的位置。那至于其他的神主牌，通常神主牌，我先讲神主牌。通常呢，他们就是我们的祖先嘛，那通常我们是放在旁边，那个也没有什么过失。如果你的心不是皈依，如果你的心是皈依，那其实我们只能够三皈依，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而已。如果三皈依以外，你去采取别的皈依，你的三皈依就消失了，三皈依的保护力量就没有了。这三皈依是有保护力量的，是有一种法的力量在起作用的。所以为了让我们不要失去我们三皈依的力量，我们不要我们不除了佛法僧以外，我们不皈依其他的 目标，这是很重要的一点。但是呢，如果是祖先，你如果说只是说一种一种恭敬，只是一种华人的文化嘛，没有什么。但是呢，要放在旁边，不可以当众，然后佛像放旁边，那也不行。如果真的叫祖先来，他也承担不起。假使说了，如果人祖先还在，他知道的话，他也肯定承担不起。所以这是一个要留意的一点。那至于神明呢，通常呢，如果真正守三皈依的，他们也不会，通常不会去礼拜神明，他是礼拜佛法僧。但是有些时候，假使说家里嘛已经传统下来了，你为了这个，如果家里的成员那个佛像那个佛台也不是你一个人的大家都有的，所以有些时候你要折中一下，为了不要在家里起争执，那么如果只有一个台，只要他们愿意让佛陀坐在最主要的安放在最主要的位置，那有些时候为了不起争执，不要，有些时候他们心里面会有点担忧，有些人那老人家而且你把神像拿走了，这个是关公的像啊什么像，他们会很担忧，心里不安，那也不好。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呢，那有佛像在那边好过没有佛像。你从这个角度来看，如果他没有佛像，他们的心想着的是一些神明啊关公啊或者是什么，那么呢反而不好。如果从中他看到佛像，而且看到佛像是站在最主要的位置，他心里面会觉得佛陀是最高，所以这个从这方面来讲还是有点好的。所以有些时候其实呢，如果你懂阿毗达摩，你会知道其实都是从我们的心，善念不善念都是从心开始，从心产生。所以你问一问那个心，会这个这样子做会对我们的心起什么样的作用，会对人心起什么样的影响和感染的作用，那大概你就知道答案在哪里。你懂阿毗达摩的人就会懂。所以如果一个家庭他本来都是神像，突然间出现了佛像，佛像放在最主要的位置，那么对那个家庭的成员的心是有带起来的作用。当然如果是一个人他已经一心他的三皈依想着佛了，但是现在他想想不够，佛的保护不够力，我应该多放几注什么东西，那其实从他的心来讲是一点降了，对佛的信心动摇了，反而那个三皈依的心也没有那么纯了，那就当然就是退步了。但是如果是因为通常我们呢一尊佛像就够，通常了一尊佛像就够，如果要加那些阿罗汉弟子围绕佛陀这个还比较可以，是不是？但是呢如果我们通常呢佛教徒我们只是礼拜佛法僧，这是三皈依。但是如果有些时候呢，我觉得我建议佛教徒呢在家里的处理家庭关系的时候呢稍微柔和一点，要体谅一下，如果别人的心一时之间也转不过来，心里也有畏惧或者什么，不要动，就是你放安装佛像就好。但是只要佛像是放在最主要的位置，最高的位置，最重要的位置啊，那也就好了。所以只要我们走每一次是进步，让人心更靠向佛，靠向法，靠向僧，那就对的，那就是进步。如果你要来一个革命，有些时候那个革命革得不好就出事，所以这很重要。当然信仰是越纯越有力量，是不用说的，你信仰很纯很纯，一条心只想着佛法僧，不会想其他的东西，只是想要解脱啊，那是最有力量。那样的心，你看你自己的心，你懂阿毗达摩，你知道那个心，那圣洁的决意，那心很强，一条心啊，这样当然最快达到目的地。如果是同时又这个，同时又那个，同时那个，他心比较善，那个像那个心的导向很善，所以心的导向很善，它带来的力量，那个解脱的那种推动力，也会比较善，还是这样子的。然后如果你皈依的时候就同时想，哎，可能这个也好这个也好这个也好，那就皈依就不纯。有些人他是怕的，如果你佛陀保护不了我，那么还有回教的阿拉，还有基督教的 Jesus and God， 他们这样子讲，就是，所以那个心其实是没有了断，没有了断的心通常好咯，他样样都保护，但是呢他就是没有一个很清楚的正见的了断，这个可能也是，这个可能也是， 这样子的话他就疑惑，心就那个解脱的那个心，或者是开悟的心，或者要不管要成佛也好，成辟支佛也好，成阿罗汉也好，那个心 不清。所以从这方面你会知道，如果你要问怎么安顿那个佛像，你问你自己，那个佛像安顿下去对你的心起什么样的作用。我们都知道佛像是我们人造的嘛，它其实是引发我们内心的一种回忆，想起佛陀的功德，想起世间真的是有可能解脱，而且不只是他解脱，弟子们也能解脱，而且呢断贪嗔痴是可能的，它是一个佛法的圆满的体现者。所以当我们天天礼拜佛像，其实我们是在礼拜佛陀所代表的那个法。所以因为这样子，我们的心就会导向正法，导向正见，导向正法，因为这个导向让我们得到很好的保护，在苦海的轮转里面种种的风险发生得到很好的保护。所以你只要了解到这一点，你就会知道你应该怎么安顿佛像。比如说我们不会把佛像放在站起来的时候，我们的佛像是向我们是向下看佛像的，那不可以。我们应该把佛像安顿的时候呢，就是我们至少我们看佛像，或者是至少我们看佛的脸或者佛的眼睛，我们是眼睛是往上看的，不是往下看。因为我们都知道往下看的时候通常比较容易比较难升起恭敬，往上看它是一种很奇怪的一种情形，就是向来我们的心往上看的时候呢，心都比较容易升起恭敬心，所以这个上下是有别的。所以如果你安顿佛像，你要让佛像放在比较高一点的位置，然后呢看上去的时候视线往上看，那么你问你自己，是不是心里面比较容易起恭敬心啊？你把那个佛像放得很低，看的时候就轻慢了，就不好。而且呢不只是如此，其实还有一点点，就是真的是有一点不好的。通常呢泡禅师呢，在我们的戒师泡禅师呢，在处理佛像的都是很慎重的，很认真的。为什么？一定要给他一个恭敬的对待，你没有对他一个恭敬的对待，你也不会怎么好的。所以对西玛啦、菩提树啦、佛像啊，我们都是很认真的。塔啦都不可以放在低位，都是放在高位，这是有它的作用。那我在尼泊尔呢，有一个我的助手，那他的旅馆呢，他也放佛像，但是佛像是放在地面的。地面，当然我最初认识他的时候，我是不敢说的，难得人家对佛陀有点信心，我就不敢讲。可是后来我觉得我讲他的时候迟了一点，其实我的那种感觉就是不良，他把佛像放在下面，如果讲环境学来讲，这不怎么对，你没有如实的高低没有分啊，高低没有分，而且把佛像是佛像是代表最殊胜世间最高的圆满的体现，最殊胜的代表了法的最殊胜的代表了，但是你竟然把它放在地面，真的倒霉，蛮倒霉的。做生意怎么哇倒霉。后来他真的那一个旅馆呢，后来出了事情，很多挣扎。后来我在提醒他，他搬新的地方的时候，我提醒他，你不要把佛像放低位。这个龙田护法看了也摇头，也不来护你的，真的。然后如果一个家龙田护法走过也不来护你，也不来看你一眼，觉得你这么贬低佛陀，那你想会好到哪里去？真的有的，有天神呢，每个乌波沙达的日子来在人间巡视，谁有做对，谁有不做不对，有的。所以如果天神来巡视人间的时候，那你对佛陀没有恭敬，你想天神怎么保护你吗？佛陀经里面记载，天神是有立场的巡视人间的。所以他把佛像放在这么低，当然就倒霉了，就不顺了，这是有关系的。所以要把佛像放得高，而且至少我们眼睛看的时候是往上看的。如果那佛像是很大，当然免不了，有些时候佛那像如果泰国的佛像都是很高很高大，那么当然它就是放得比较低面，佛陀的脚低一点还没什么要紧，总之我们看上去 看佛的身体，看佛的脸的时候，是往上看，很庄严的，顶礼的时候，恭恭敬敬的向上看，啊，这个好。所以其实呢，这一切的仪式和像，都是它的作用，真正的都是引发我们内心对那个法的崇敬，让我们的心有一种对的导向和对的倾向。然后呢，如果你明白这个，你就会明白很多东西，人家讲的风水也没有这么玄，这个环境学也没那么玄，就是它对人心起的作用，因为人心是世间一切的主导。法句经第一句，玛诺不邦噶玛兰嘛，法心是一切的主导，那就讲完了。所以如果我们的心的主导，我们的心的导向是错误的，那我们会怎么样呢？我们不会得到什么好的结果的。我们把如果如法句经的第十一句，如果一个人把重要的或者是根本的内涵的看成不重要不根本不内涵的，把不重要不根本不内涵的看成重要根本内涵的，那我们本末倒置，这样子的人不会找到重要的，不会找到内涵的，不会找到根本的。那法句经第十二句，一个人如果把重要的看成重要，内涵的看成内涵，不重要的看成不重要，不重要的看成非内涵，看成非内涵，那么呢，这样子呢会找到重要的内涵的关键的好的。所以从这方面你就明白了，我们这个相的代表，它代表如果它的代表的价值观代表的法是那么高的，那你就把它放在高位，啊，人的心里面一看下去啊，这个是最重要的，啊，一看到那个 佛像那个台，哎，佛是在最主要的位置，它自然的就对佛起最高的崇敬，人的心都会这样子。你把它放在边缘的位置了，把那些神啊鬼神啊放在高位了，那么呢，人们的心就不会崇敬那个对的品质。所以这个是有它的原理存在的，它不是一个佛教的东西，不是很玄的东西，它是有它的原理的。这个仪式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要这个礼仪，为什么有顶礼，为什么有合掌，为什么有佛像啊，这一些为什么要这样的恭敬，其实呢，这一切的作用都要让我们的心很能够有一个正确的导向，最终的目的是要让我们找到快乐，了生脱死，朝往四圣地，三个目标，在佛教里面生命有三个，都是要解脱，没有一条路是不要解脱的，成一个阿罗汉，成辟支佛，成佛，都是要解脱的，不是没有解脱到就不是佛，就不是佛教了。那么呢，所以整个导向就是要导向这个四圣地，导向正悟，导向解脱，导向脱离苦，脱离这个苦的轮转，所以这一切都有这个作用。所以你明白了这个我们佛教的整个中心思想，整个目标就是要朝往解脱，然后所有的法，所有的礼仪，所有的工具，这些全都是工具，都是要导向那个方向。那么呢，而且导向这个方向最关键的地方是在人心下手。那么这一切在我们的人心里面起什么样的作用，我们明白了，那你就很容易了。你以后再遇到这种问题，你问自己，这样子做对我的心怎么样，那样做对我的心怎么样。只要我们还没有到那种彻底证悟的层次，阿罗汉的层次，这些相对我们都有作用。当然阿罗汉呢，他就这些相呢，他就超然这一切。但是呢，即使是如此，为了给后代立榜样，一个阿罗汉也会守好这些佛陀立下来的这些礼仪啦、规则啦、长这些都有的。为什么？因为他知道它的重要性。所以概念法，这些概念法像也是概念法，还也有它的作用。因为只要我们还没有完全摆脱概念法，我们还是借用这些概念法引发出我们内心的好的真实法，就是我们内心的善心、恭敬心、向法的心、处离心、慈悲心等等。所以你这样子明白呢，你就会明白这个佛像我们应该怎么安排。就是这样子。所以要讲什么一个迷信的一个规律不是不存在的，它这些规律是有它的奥妙的。那我们还需要佛像，我们也不要说虽然佛像是佛入灭后三百多年后才出现的事，三百多最初的时候人们都没有这个特别的需要，因为他们的法很强，到后代的时候呢，这个需要就越来越强，越来越明显了，但是呢是可以的，但是呢我们就是要明白 它对我们的心起的是怎么样的作用。那我们明白了，我们就知道我们应该怎么对待佛像。还有一个课题，对。那如果是佛像呢，你不要有夸过它，这个是有作用的。因为古时候的那个转轮圣王啊，他会飞的，他的大象飞飞飞啊。但是呢，到了下面有菩提树的时候呢，菩提树代表佛陀嘛，他都不能，他要停下来，他都不能够这样子跨过去的。这是有他的一种自然的原理的，你就是不能对这个崇高的，你要在上面这样跨过去呢，实在是不好的，你不可以跨过佛像的。但是如果是在 apartment， 你怎么办呢？这个有点，现在的人是有点麻烦了啊。那佛像你要跨过去，那根据我猜想啦，比较好的，如果是我们读西大的弟子呢，就没有这个问题，因为我们用一个平面的佛像嘛，放在墙壁上嘛，那么没有人走到墙壁的边缘这样子跨过佛像嘛，所以从这方面来讲呢，我觉得这个是应该是很不错的哦。如果用这样的佛像呢，这个顾虑就比较没有了哦。那如果从另一方面来说呢，如果现在的建筑全都是这样，其实也很难说的啦。如果那个佛像真的在你的心里面放在那边对你有起作用，那至少在你的世界里面没有楼上，对吗？你的世界里没有楼上，楼上的人在，如果楼上的人他的世界里没有楼下的，他只是走在他的平面上，那么可能在心里面就起的作用不会太糟嘛，都应该都是好的这样子。从这方面来讲还是有一点作用和价值的哦，但是当然还不是最好，当然还不是最好。所以但是今天即使你看很多佛庙佛教的寺庙，他们有些时候楼上又不一样，楼下也是，楼下也有放佛像的，所以那你怎么说嘛？我们只能够说不是理想，不是最理想啦，但是它还是对人心起相当多的正面的作用。很多人在礼拜的时候呢，也没有想，走在楼上头也没有想佛像在下面，但是有些人就是心鬼鬼的。那如果是心鬼鬼的人呢，他是想到他跨过佛像，哎呀，佛像在下面，他心鬼鬼，他落起的一种不好的念头，我也遇到这样子的人物，那这就很不好。有些人他心特别鬼鬼的，心就是会想东想西，乱跑一通，那就不好。所以安全起见呢，最好就是，我觉得就是避免让佛像给人家跨过，那是最好了。本来佛像就是应该崇高的嘛，但是这个东西有点不容易判断。我不能够说我给的答案是最标准的答案，但是呢，我觉得呢，如果有什么怀疑的话呢，就用兜率天我们用的佛像的方式吧。这个方式应该是不会跨过去的，它是一个代表，平面的代表。那么呢，代表着这个是我们选择这个菩提迦耶的那尊佛像来做我们的像，是有它的好处。也是想起菩提迦耶，这是最庄严的像了。是这样子，其实佛像是要代表提醒我们，其实佛陀不允许他在世的时候人们制造佛像，他在世，佛陀是讲他在世，诸佛都不会在他在世的时候呢允许人家去造佛像，可是他没有推翻他不在世的时候的做法，是这样子的。所以无论如何，我只能够尝试给一个这样的答案，如果往后有什么大德能够也许给更圆满的答案，请大家就以大德们的指导为标准，这是我的想法而已哦。有 question 了吗？有吗？
刚才有人问关于放生，为什么要放生？放生的正确方法以及放生后要怎样回向？
哦，好，放生。就跟医生救人是有点类似的，基本上是类似的。这种呢，我们在巴黎里面叫做吉维达达呢，因为就看到众生可怜嘛，他要被杀了，然后呢，我们刚好跟他结个善缘，就放生，给他一个生命的 布施，那叫做吉维达达纳。那为什么要放生呢？那你就问为什么医生应该要去救人，一样的，它原理是一样的，因为我们不忍心嘛，他被杀嘛，其实呢跟医生救人是一样的。那么当然有些人反对放生呢，他是说你这样子放生呢，制造一个杀死人家这个行业，人家去抓鸟啦，抓什么啦，抓来给你放生，那有什么好，你不放生他不抓那么多，你放生他抓更多。那么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但是也有一点他道理的，那也有道理，那个是从宏观的角度来看，宏观的角度来看，从可是有些人他不想那么多，他从狭观的角度看，现在我去放他了，我不管这样多，那么也是有善的功德的啊。但是呢，从宏观的角度来讲，所以这个是有点见仁见智。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懂阿毗达摩，要懂究竟真实法？如果我们懂阿毗达摩，懂这究竟真实法的话，那我们就会知道哦，其实呢，都看心。如果有些人他讲我不要去制造这个行业，也对啊，他要去放生，他没有想这么多，他去放也对。但是呢，我们有一种方法呢，是可以做到我们放不会有制造一个新的行业，新的那种杀生啊、逮捕啊、抓螃蟹啊那种行业。很简单，就是我们不要去定，我们也不要固定的时间出现。那么呢，刚好。就是说人家没有办法靠我们赚吃的啊，他不能够期望你天天出现，他准备多一点他也没有的。所以你刚好那天你要放生，你去了就买了就放了，那么呢这个就是不会制造一个新的行业。你制造一个抓鸟的行业，你定没有，刚好看到了你就放了，这样子可以了。可是明天他抓多一点来，你又不在了啊，是这样子。这也是一种比较随性随缘的这种放生，是很好的。比如说你看到一个小蚂蚁掉进那个我们的那个马桶里面，你用手指把它救起来啊，那也是一个小小的放生。所以都是好的，放生肯定是好的，最主要是你的心的出发点是要救度它，这肯定是好的。所以因为你有这样子的善心，救度的心，那么呢因为你也就累积了很好的功德，你这种放生给他生命的未来呢，这种功德呢，也会让我们呢，长命啊、健康啊，这些都会有的，而得到自由啊，这些都会有的，好，那所以呢，这种情形呢，虽然说有一种理论就是反对放生的，是说你放了他还是死掉啊？那我问你，医生救了人，人家还是死掉啊，对吧？有谁没有死的？那难道我们要不要救人吗？救人跟救畜生一样，既然我们认为救人有价值，救畜生也有价值，是这样子的。虽然救了过后还会死，但是还是有差别。有些时候呢，我们这样子救了一下子过后呢，他就跟我们结下了好的缘，结下了好缘。那么有些时候呢，他可能他的记忆里面就看到啊，一个出家人给他念经。或者是看到这些人啊，这也是很好的。他可能有些时候这众生会感恩，有些我们放那个鱼的时候呢，他还会回头看我们的啊，或者是还在那边不走的，过一阵子有些有的，有些鸟儿我们放的时候呢，他还在附近飞来飞去，过一阵子才走，依依不舍的也有的，感恩的也有的啊。那么所以呢，如果能够引发众生的善心和感恩心，然后呢给他跟三宝结下法缘，这也是很好的，也是一种帮助他的，是好的。那么至于念什么经呢，通常呢我们就是念一些祝福经都可以，像吉祥经啊、三宝经啊、保护他啦、三宝的功德啦，这些都可以，慈爱经啊都可以，或者是那个加亚巴利达啦，这些都可以给你，然后回向呢，我们回向也是好的。有些时候呢，我们也念经的时候也请天神来听啊，那么呢也请求这天神来加持一下这些众生啊，也是可以的。然后当然希望放了出去他不会被抓，但是如果他的业还是没了，他还是会被抓，也是有的。像比如说我们曾经放过一个螃蟹，一放了他一把它剪开， 他马上就他的那个大螃蟹用他的钳子把那个小螃蟹的钳子给他扭断。哇，那时候我们讲真的不得了，罪过那么重，我刚刚放他的生命，他竟然马上就在就做那个要伤害生命的事。所以这个可是他的生命，我们放还是好的。虽然我们放的时候是没有希望他造这个恶，可是呢他造这个恶那是他的事。所以但是呢我们的心善良是好的，有些时候放生也会出一点小差错了，但是呢就是我们的心是善良的啊，这就可以了。所以从善心来讲，我们是有功德的，是这样子。我们没有办法拿捏的那么准，我们这样子放出去它是不是更好。像比如说我曾经放过鹦鹉，那个鹦鹉呢平时还比较会飞，我给他们试飞啦，训练他们飞，训练了三天过后，我带他去寺庙里面放，逼他，我训练的方法逼他就是逼他飞。那么呢那个比较会飞的他反而慢慢他在那边迟钝，另外一个平时都不怎么飞的突然间一放出笼子呢非常敏捷的飞走了，飞到隔壁的动物园里面去。那么呢那个平时会飞的他迟钝在那看来看去，就在这样子的一下子，那个旁边的一只猫从旁边我没看到就冲出来，就把那个鹦鹉直接就这样咬了，然后那血就流出来，马上就咬死了。那我们也无奈啊，其实也是他的业，是不是他的业要成熟。我本来是他在笼子里面可能还不会被杀死，但是放出来的他就被杀死了，那我们也没有办法，这是他的业。但是呢我们的心是善良的，是好的，还是有功德。所以就是救度这些众生也是跟救人一样的重要，一样是重要的，是有功德的。虽然真正来讲到最后的结果是什么谁也拿捏不准，除非你真的是很掌握因缘拿捏不准，但是我不能想太多，行善只能说我尽力而为，在我的智慧范围以内，我没有想到它会出不好的后果，那我的心是善良的，我是想好的，那么就做了。当然如果知道了以后就避免那些不好的后果啊，就是这样而已，用更高的智慧去做。那么呢就是回向，回向然后念完了这个可以念呢可以要请天神，当然也是更好了。有些人他们放生没有请天神来听经，这个其实用请天神来听经永远是有好处的，可以这么做。当然有些时候直接从 Metasutta 开始也是可以，那么你可以念呢请天神来的什么那叫高维书那边念起，那么达斯拉伊迪比说，然后呢祝福他一定呢萨迦瓦杰呢把杜多昂拉丹那太阳焰三宝保佑你，然后呢念那些祝福了，念了看你能念多少就念多少，然后呢后来就回向了回向，因为如果有请天神来嘛呢他们天神得到功德，也但愿天神能够保护这些众生嘛，是这样子，然后一大瓦大之类的，后来自己归自己的功德在这发愿，那也是好，可以做一些立场的念经都可以。当然有些人他们要表示不同嘛，放生嘛，他们做一些比不同的仪式，这些都有的。但是呢它的原理就是我们基本上呢是希望这个念经的用真语的力量，念经的力量来自真语的力量，佛陀的经是真语嘛，然后真语的力量去祝福祝福这些众生，这样子咯。OK， 好，应该结束了齁。好，我们大家一起发愿，两位回向跟发愿。
Ittavata ca'amehi sambadang punya sambadang Sabbe deva anumodantu Sabba sampati sindhya Ittavata ca'amehi sambadang punya sambadang Sabbe bhuta anumodantu Sabba sampati sindhya Ittavata ca'amehi sambadang punya sambadang Sabbe satta anumodantu Sabba sampati sindhya Idang me nyati nang hotu Sukita hontu nyateyo Idang me nyati nang hotu Sukita hontu nyateyo Idang me nyati nang hotu sukita hontu nyateyo Kappa sata sahasani solasa piya sangkai Sambarang bodhi sambare agato jati jati su niato bunda bawaya badda kape idanti me bodhi sato cemite yo punyang me anumodatu asmin vihare ca arame ati vata ca devata anumoditva imang punyang rakkantu jina sasanang sabbe sata ca majjata hita ca me anumoditva imang punyang bujjantu amatang padang imina punya kammena mame bala samagamo satang samagamo hotu yava nibbana pattiya idang me punyang asava kaya vahang hotu idang me punyang nibbana sapacayo hotu mama punya bhagang sabba sattanang bhajema te sabbe me samang punya bhagang labantu sadhu sadhu sadhu.